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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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，请拿起《金刚经》啊。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七分，所以上一节讲到说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，如来有所说法耶，所以这里这个就是无得无说无所得啊，无所得就是整个这个波若或是整个佛法里面最精要最重要的一个idea 啊，甚至于就是这个是智慧了啊。那讲到这个无所得啊，有的人就不懂这个经义啊，不懂佛义啊，然后就一听到无所得，初学的人一听到无所得就说，好，那既然无所得，那我就不修了，我就开始休息了，那因为无所得嘛，那干嘛那么拼？可是啊，这无所得，你一讲说你这个不再精进了，然后要休息了，然后就开始就怎么样呢？就是懈怠了，然后就放逸了，就懈怠放逸，所以。你没有得精进啊，没有得智慧，没有得定，但是你懈怠就得放逸了啊，就得到放逸了，就得到懈怠，得到放逸，得烦恼了。人懈怠也就是说这个不起劲的时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很辛苦啊。那所以欲振无力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是欲振乏力，欲振乏力。所以齁，我们大家大概都有这个经验，这佛法里面就是这么厉害，也就是你很难说一直很精进，然后常常会有无力感啊，那这个觉得学佛是越学是越困难啊，所以这无所得不是说，那你就不用精进了。相反的，那个我曾经讲过说，这个佛道就好像是走钢索一样，这是中道。那你走钢索的一定要有平衡感，对不对？然后而且那个钢索很细啊。啊，虽然它很强啊，但是你如果平衡不够的话，就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技术。那如果没有到那么高超的技术的啊，这个一定要拿一个平衡杆这样走，对不对？啊，随时调。那最高的那个大师傅呢，他就两只手伸出来，伸起来就可以走过去了。但没有人能够不伸手就可以走过去了，啊，所以就一直要这样调啊，所以你看这个调什么呢？调左边还右边？左边重了，右边重了，就要时时要调。那调左边右边什么？调定慧。所以定慧等持，然后调什么呢？定慧就调有无，所以你要保持一直在中道上。不偏于有，不偏于无，不偏于世间，不偏于出世间，就在那个中道，这就是佛道。这佛道就是它跟世间出世间法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有交集，但是它都不沾，都不着啊。所以，因为它不偏于世间法，也不偏于出世间法。啊，所以他不偏不着啊，这 这样，所以才能够称为中道，所以才能够叫做究竟解脱啊。究竟解脱不是说出了世间啊，离了世间到出世间这样就解脱，不是。那你这个出世间呢的法，你还是没有能够脱离啊，就中道才是能够究竟的脱离啊。那什么叫有无呢？比如说因果啊，贪嗔痴啊，戒定慧啊，啊，这个都是有无啊，是有因果还是没有因果，有贪嗔痴还是没有贪嗔痴啊，这个讲起来太深了，就我们就这样子带过就好啊。那个有没有都是修行的境界而言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那个楞伽经里面讲说，这个大慧菩萨称赞如来说，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啊，所以智不得有无，以智慧观了一切世间出世间不得有无，他不会不得这个有还是无啊，或是无就是什么，无就是空，空跟有都双离双前啊，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个佛道修行什么，从出发心一直到佛道都是在修这个不贪。那为什么不贪这么厉害呢？因为贪是无明，无明无体，无明无体以贪爱为体。什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心的无明啊，它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体啊，但是它以什么为体？以贪爱为体。所以你只要看到贪爱，那就知道有无明。可是你看不到无明，无明除非你得了圣智才看得到啊。那所以这个贪爱是无明之体啊，或是贪爱以无明为体，但是这互相因果了，互为因果啊，所以就称为无明贪爱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无明贪爱，所以这一切生死流转都是以贪爱，乃至于不只是生死流转，乃至于说这个三界，乃至于十法界，都是有程度不同的，九法界了啊，程度不同的贪爱啊。因为菩萨还爱法，对不对？菩萨也爱众生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佛一直到佛智的时候，虽然这个护念众生，但心无贪爱，他可以做到这个，就好像太阳照耀一切世间而不贪爱世间一样的意思啊，就好像大地负载一切众生，但是也不贪爱众生一样啊。所以也像虚空一样，这个遍覆一切世间，容纳一切世间，但是也不贪爱世间啊。所以这个佛的智慧如空如日一样，那佛的慈悲就好像大地一样啊，负载一切啊，而没有贪爱，没有执取啊，而任他，只提供那个土壤给他，任他自由生长，哎，给他那个土壤，给他空间，然后任他自由生长，这就是大地，就是这个就是大悲啊。那所以无所得就是无所贪爱啊。所以佛在经上讲说，无所贪爱于世间啊，那这样就才能够究竟解脱于世间。虽然说无所贪爱，但是并不是说都不要了，都抛弃了。为什么无所不贪爱？是因为智慧才能不贪爱啊。但是呢，由于慈悲故呢，所以还现出护念众生，加持众生，成就众生， 教化众生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他在教化加持成就众生的时候，是没有以没有贪爱的心去做，所以称为以无所得心，以无所得心成就一切。以无所得心成熟成就一切，啊，所以，那你乃至于你说这个佛为什么后面会讲说佛为什么得到燃灯佛？久远劫前他就为燃灯佛受记，将来会做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悟得无所得了。所以这无所得是佛法里面顶尖的法啊，顶尖的这个心法或是心地法门。那顺便讲一下一个经验啊，这个我曾经讲过啊，在这里可以再提一下，这个是讲经验，也是称扬赞叹一位祖师啊，黄伯大师啊。黄伯大师他有一部叫做传心法要。那我在1981年的时候看这一部书，半夜看的，都是半夜在美国打工回来就通宵看。也不是本来没有打算要通宵，就一看就放不下，就一直看下去。哎，都是这样的。哎，然后那我看经通常都是盘腿的啊，然后就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人问说，请问如何是发菩提心，如何是发菩提心啊？这个是在佛法里面一个很大的题目啊，而答案呢却有很多很多啊。那每个人的因缘，乃至于各个菩萨所讲的，乃至于佛在各地方所讲的怎么样发菩提心都不太一样啊。那这黄伯大师呢，他这个有大智慧有大方便，他就讲如但发无所得心，决定不得一法，即是发菩提心。我一看到这个，看到这里，然后马上好像闪电一样，然后全身都鸡皮疙瘩的身毛都竖起来了，然后忽然就天旋地转，好像这个所谓这个天花乱坠这样子哈，哇，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啊。很高兴，高兴的不得了啊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法喜了。那于是呢，没有办法静下来，我就开着车出去外面这个乡下的那个路啊去转，转了一直快到天亮的时候才回来。然后那时候平静下来，然后接着呢。7天7夜这个大法喜不散，7天7夜，然后那7天7夜之间呢，每天都一点点烦恼都没有啊。这个禅宗里面所说的心中朗朗澈澈这样子啊，然后照样的去白天照样去上学啊，然后到研究所去上学，然后晚上照样去打工啊，然后回来照样的就看经，然后一点点烦恼都没有。那个情况啊，那透露一下，这个不会有什么错。这个六祖大师的那个经里面呢，或是禅宗的那个里面也都讲说悟了嘛啊。那个算是我这个学佛第一次的悟啊，应该算是大悟，因为这是跟 但是不是大彻大悟，要搞清楚啊。大彻大悟是就成佛了，哎，那悟有小悟有大悟，但是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啊，所以可以算是大悟啊。但是大悟也不做大悟想，这样的吗？也没有到处去讲，完全不讲。然后等到第七天的时候，我一直自己心里面有在计算，说，哎，今天第七天了。然后第七天快完的时候，哎，它就渐渐淡去了。那所以，我应该是素习有那个善根吧。这个法喜一直退下去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也没有执着，所以这个讲给大家做参考。所以你得到什么境界的时候，不要说那个境界，你一定要完全一直都停在那个境界上。然后那个境界退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去执取，也不要去贪爱，然后也不要把它留住，不可能留住，因为这个诸法不住嘛，啊，所以那就很自然就让它消失了。可是那个虽然消失了，但是其实应该是说，那个这个事件或是这个善根已经深深的又种到这个心田里面去了，啊，融化在我的身心里面，成为我身心的一体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我就这个法呢不得少法，这个法或是无所得心，都一直在我整个这个修行的一个主轴上，也就是说好像车子的轮轴啊一样，永远一直也都没有离开这个法，它都是在暗中在挺着。所以因为有这个法的原因，所以呢如果碰到失败打击挫折的时候，乃至于失望的时候，这个法就起来，然后就是一种，不是说达摩安心吗？这个就是最好的安心法门，以无所得故，懂吗？所以这又跟心经连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心无挂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一切修行大圣智慧的大智慧的根本。所以你一定要从这里去体会。可是我跟你讲啊，顺便你跟你讲一下了，这个我们在经里面看到啊，说，哪一个人啊，或是一个尊者啊，然后听到他的师父或是祖师教他什么法的时候，或是听到佛讲什么法的时候，然后就一毛皆竖，对不对？那意思就是，第一个是他这个法是他素习所修，第二个他悟了。如果人悟了，有两个，一个就是碰到自己素习，第一次碰到自己素习所修的时候，就会很莫名其妙、很不可思议的感动，这样的，然后就鸡皮疙瘩起来。但是这个只能一次了，不能每一次都这样子。你每次拿起《金刚经》就鸡皮疙瘩就起来，那不行的啦。所以有的人很感动，是到某一个章节的时候啊，忽然感动。那个就是他素习所修，但是你不能每一次都感动的痛哭流涕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就变成悲魔，你知道吗？障碍你修行，所以你如果是碰到你素习所修的，那么你就会有这种感觉，一见如故，那要不然就是你如果在某一个关键上你悟了的时候，那也会有这种反应，所以那种反应，就是一种悟了的一种现象了，但是那个是身体的现象，可是心里面呢是照了明了了，这才是重要。你不能光是只是鸡皮疙瘩起来，那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而且那个心里面就所谓的身心转变啊，那心里一定要有转变。然后，那你那个悟了以后呢，你的种种的这个习气啊，这个行为啊、言语啊、习气啊，都应该会有改变，因此而有改变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才是真正的悟了。如果都没有改变，那不对，那不对。 而且你那个物料不管什么东西，就是会变成一个你修行的一个主导，一个 guideline， 知道吧？你修行的一个指标啊，所以就导引你的修行，然后让你常常回到这一个正道上来啊。好，那顺便讲一下，我只说我大悟，我没有说我开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开悟又不一样，开悟就是大彻大悟，所以不能随便说开悟。那但是你可以有很多大悟，要集无量的大悟变成开悟，然后再集很多的开悟啊，变成大彻大悟，这样的，好吧？所以这个话就不能乱讲，不知道乱讲就不好了，麻烦了啊。接着，如来有所说法耶？如果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定法，我们上次讲就是说是固定的法啊，固定。那固定有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两个意思啊，就固定的，譬如说这个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它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或是外貌啊。第二个，它有固定的内容，这样的，这叫固定。但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不能有一个固定的范围，而且是可以取予啊。第三个，就好像这个是一个包裹一样啊，你把那个东西装起来包裹，然后里面有东西啊，所以它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啊，那也有固定的内容，然后把它包装起来，然后第三个是可取予受受，取予就是可以拿也可以给啊，然后或是受受，我给你你接受，这样的。但是无上菩提不能够是一样东西啊，一样东西有固定的范围、固定的内容，然后可以两相授受，不能这样子的。所以如来有所说法耶，这个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，是不是一个固定一成不变的法啊，而那也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或是内容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。如来所说的法皆不可取，是听者不可取。那这个因为呢，佛不取，所以你也不应该取啊。那不可说，那听者不可取，说者不可说啊。这个不可取是指听者，不可说是指佛啊。所以听者不可取，说者不可说啊。为什么呢？法性离言啊，法性离言，所以不可说啊，因为不可说，所以不可取，对不对啊？因为离言嘛，如果有言的话就可以取，有言的话怎么取？用耳根取嘛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有言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写下来，对不对？写下来的时候变成用眼根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眼根眼识、耳根耳识可以取那个法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法呢，它是离言的，它不是语言可以把它限制住，语言也没有办法真正承载，语言也没办法真正承载那个法啊。对了，我本来说今天开始讲一个半小时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今天还是因为那个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 还是讲这个一节课好了啊，五十分。哎，那一直到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 了啊，可以比较自在的 handle 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那时候在那个，因为现在这个腰椎还是会痛，还是会有点痛，所以这语言没有办法承载法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因此说法性离言啊，那你这样来分析嘛？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法是抽象的概念，言呢？言语呢是具象之成，因为言语音声嘛，音声是风向啊。那风向虽然看不到，可是可以耳朵可以听到啊，那也可以感觉。也可以理解，但是这两个完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，对，一个是抽象的，一个是具象的，所以这两个是怎么样结合的，你去参一参看。所以以就近来讲的话，怎么样结合呢？也就是说怎么样合啊。但是以楞严经的道理来讲，法无合，但是表象上有合，事实上并不合，因为如果有合，那一定分不开，它永远就这样，就各作会啊，就各作会啊，就结在一起了，就不能分了。那因为它任何法一定会分开，一定可以分开啊，有聚有散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有聚有散，所以那个聚的时候就不是真正的合。那如果是真正的合的话，就不能再分了，也就一定不会散了，也就它是永恒的啦，所以就离于无常了，这样的吗？啊，所以如果真正的结合的话，真正的合的话，那就不会分开，那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，就固定下来，然后就是永恒的，就不是无常的。但是一切法皆系无常，就世间法皆系无常，就所以那个色声香味触啊，全都是无常法，对不对啊？四大也是无常，对。所以这个所以这言语啊，这没有办法跟法真正的合啊。那个是只是在这个不了义法里面讲说啊，一切法有合这样的，但是事实上实在没有合啊。那所以因为没有合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一个一个去了知一切法，然后一个一个去解脱它。好，如果有真正有合，那我跟你讲，众生永远没办法解脱，因为你所造的业永远是扒在你的心上，合的嘛，是不是？扒在你身上，所以你那个一切的罪、一切的恶、一切的邪念，它应该都是在那里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让它灭去，没有办法让它消失，所以也就没有灭罪这回事，所以也就没有。既然没有灭罪，就没有去恶，也没有离染。所以既然称为染，那么已经染了应该是不可以分的。譬如说你把那个染料白布一染，你能够再把它恢复成白布吗？应该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那个心受了染污也是一样，所以受了染污，但是那个染污尘染呢，并没有跟我们的心体合结合，然后变成一个啊。如果是真正完全结合了合了，那永远没有办法离染，有没有办法离染，就有没有办法清净，没有办法清净，就没有办法解脱，没有办法解脱，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开悟的智慧成菩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最就近了义的道理，所以 出发心的时候，佛教我们那个通教的法说有和合啊啊无常等等这些道理，但是那个都是教比较出阶的表象的啊。等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讲这个没有和合啊，因为没有和合，所以才能离然，所以才能解脱，好吧？所以这很深的，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你看《楞严经》里面，佛只开始说没有和合，可是没有讲我刚刚讲的那个，因为没有和合才能够离然，才能够断恶，然后才能够真正断恶离染清净。好，所以那么那还有这一个不合合，所以无所得，这有关系，懂吗？因为你合合了就拥有了嘛，才合合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了解说法实无合合，所以就才真正的无所得，所以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切放下，一切放下不缘不取，因为知道实无合合，实无所得，实不可得，你实在没有得到任何东西。那如果你真正得到的那个不是得到，那是本有的，只是你现在把它揭发出来恢复了，好吧？所以如果解佛所说义，那这是尊重如来，所以这样讲呢，无有定法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没有无也没有法如定法如来可说啊。那所以这个没有定法就是没有固定的范围形象数量啊，那所以叫做定法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，所以我们就听者就不要去取法啊，取的意思就是贪取啊。那不可说，那知道佛所说的法是离言法性啊。非法是指非可取可说之法，非法啊。那这个非法的第一个非就是也不是啊。那第二个非法呢，有三个意思。如来所说的法是非可取、可取可说的法。那这样看来，好像那个法是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是这样，对。那所以佛在给我们定证，这样就变成怎么样呢？你如果说佛所说的法啊，你本来说哎，这佛所说的法都是有啊。啊，都是实在，都是有的。然后佛就说，这个法是不可取的，不可说的。所以那你说啊，这不是不可取，是不可取不可说，所以它就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你就落到那边去了。啊，那你如果确定说有那个法的话，又落到这边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又不能保持这个中道。啊，所以虽然不可取不可说，但是呢，也不是空的。也不是一无所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实在有作用，懂吗？因为它实在能够度脱众生，因为它实在能够度脱烦恼，对不对？然后能够清净众生的业，这确实是有的。而这个只有如来的法有这样子的本事，这一切世间再怎么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啊、圣人。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，也就是说能够真正解脱众生的烦恼啊。那只有佛如来的法可以有这样子的作用，所以如来的法不是空法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法啊。所以第一个是空法，第二个呢就是一无所有的法啊。那个所以那所谓的非法是这个意思。第三个呢，就是错误的法，也就是外道世间法的错误的法啊。所以佛的法虽然是非可取、非可说的法，但是也不是非法。这样的，那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空法就是等于那个空，那个非法的非呢，就是空法的空的意思。那第二个，所以非法啊的非，第一个是空，第二个是无，第三个是错误啊。那佛所说的法，不是不是不可取、不可得，但是呢，它也不是空的，也不是无的，也不是错误的，而是确实有那样的东西可以度脱众生。啊，所以就是不偏不倚，佛的正道、中道啊，就是不偏不倚啊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这就证明了。以什么为证明啊？你看看佛法里面有多少圣贤呢、啊？只有我们佛法里面有很多这个果位的圣贤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真正的解脱了痛苦、生死、烦恼，对不对？然后成就智慧，啊，成就解脱菩提，啊，乃至于这个大圣五十二阶位，这些都有没有？这些都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证明是什么呢？证明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啊，你不要说。佛法虽然说是不可取不可得，但是它还是有作用，什么？把所有的凡夫都转为圣贤了，可以把凡夫都转成圣贤，然后得到圣果，然后得到不同的成就、不同的解脱、不同的这个菩提的阶次，这样的。所以，那因为有不同的种种成就、不同的阶次呢，所以而有差别。这个差别就是高下啊，叫差别。所以以小圣来讲，有四双八倍，对不对？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出果相、二果相、三果相、四果相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以大圣来讲，有五十二阶位啊，那这个都是差别，也就是所修正的等级的差别啊。那现在讲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，无为法是什么？就是佛所说的无为法。但是我在讲那个五位白法的时候，《白法明门论》的时候解释过啊。那么现在再复习一下，这个无为法，一般人会误解。无为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，你知道吗？相反的，无为。是反而是要大做，而因为这个为是什么？为就是为的意思就是虚妄造作。那么我们用普通话讲，就是虚妄作为。那虚妄作为是什么？就一切众生的身与意都在造作，造作什么？造作生死。造作烦恼，所以造作生死烦恼的啊，所有的造作而产生烦恼，造成生死的，这个叫做有为法。所以有为法不是说像我们儒家或是政府在喊说大有为的政府，那个有为啊，哎，有所作为，不是这个有为法是指那为就是虚妄作为，那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讲，烦恼。有烦恼的法称为有为法，那烦恼再进一步就是生死，所以有烦恼有生死的法叫做有为法，离烦恼离生死的法叫做无为法。所以你如果住在没有烦恼没有生死的法里面，叫做修无为法。可是这个修无为法表面上是没有烦恼没有生死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众生心里面呢，念念都在造作生死烦恼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令那个生死烦恼停止，那你如何去做呢？你能够没有作为吗？反而你的作为是更大。就好像这个 一个轮子是这样转这样转的时候，你要令它不转，那怎么样？你要反那个方向，对不对？反方向转，然后就要更大的力量要把它搬过来了，然后才能让它停止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停止那个生死轮转，停止生死轮转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反方向逆生死门，逆生死而转，所以那个是反而是很大的力量，然后把它逆转了以后呢，让它那个生死轮停止了，不再造烦恼生死了，那个时候就看起来是很平静的，好像没有什么作为，事实上是没有虚妄的作为，没有虚妄的造作，也就是说达到没有烦恼的地步啊，那个叫做无为法啊，那没有烦恼就是解脱了，解脱什么？解脱烦恼嘛，哎，解脱烦恼，解脱生死，这样的。所以一切贤圣都以修无为法，修如来所说的无为法，而产生种种正悟的差别。这个差别是指正悟的差别，而产生种种正悟的差别，也就是皆位啊，有实性实地啊，实性实住实行啊，性住形象啊，实回向实地啊，性住形象，性住形象地啊，然后等觉妙觉五十二皆位。都是因为修无为法，修如来所说的无为法，而有这些证悟的差别。所以证悟还是有的，离生死还是有的，菩萨成佛还是有的，众生轮回生死还是有的，世间人还是有智慧的，有愚痴的，对吧？然后有贪爱的，有清净的，对不对？有脾气大的，有脾气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。这个有福的人，有没有福的人，对不对？有这个相貌圆满，然后这个六根具足的，也有六根不全的，种种病苦的，这些果报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说学了这个说金刚经说无所得，那一切都没有，有没有？还是有啊。等一下你吃的不好，然后。拉稀还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等一下，你讲话跟你老公两句话不对，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，那吵的时候很烦恼，有没有？还是有。对，那家里的孩子不听话，还是有，啊，他的业力不好，福报不好，这读书都不好，哎，然后你很烦恼，有没有？还是有。所以一切的祸福啊，果报都还是有，然后所以生死轮转还是有，但是以最究竟来讲，这些都是真如所现啊，所以我们都只是看在那个表象上，所以执着那个表象，所以烦恼就更烦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这个佛菩萨因为修行啊，所以离这个世间的这些表象，所以脱离了，所以。反观就能客观，所以就心就比较静止，所以因为不贪爱，所以不受烦恼。那如果你越贪爱，就是越烦恼，对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法就是很重要了，叫无为法，哎。那一切的法都是要离于虚妄造作啊，然后入于无为，入于真正心入于无为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悟到无所得。然后顺便讲呢，这个要如何无为，然后悟到这么高的道理，你这个心一定要相当层次的清净，也相当层次的定才行了。你这个。心浮气躁的，然后每天这个跑来跑去的啊，然后 那个一坐下来就打瞌睡了，哎，如何去体会这个，那也只能够言语上去理解而已。哎，真正要入那个境界，你那个心要跟这个法要相应，所以这叫心相应法。所以你如果心跟这个法相应，你就是与如来心相应，所以你就跟你如来心心相应，哎，好吧。好，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如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